的话语。我们想到在中国里面呢，弟兄姐妹他们好辛苦才找到一个地方来聚会，找到地方来受培训。我们有这么大的自由，就是你的给我们的恩典，就让我们学得好，让我们每一次学你的话语的时候，都有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到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接受你的话语，也把你的话语用在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上，让我们每一个追求在你话语上面认识你的人都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我们求你也带领一些弟兄姐妹在路上的，有什么拦阻他们的，就把这些拦阻为他们拿走，让他们快的平安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一同来实施，我们彼此的来讨论，一同的灵性长进。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跟他先锋来的时候，就要把这个神的国度带来。当时他们所讲的神的国度就是弥赛亚国度。但是就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犹太人第一次举着神的福气，神的福气要降临在他们中间，他们举着了十二章，就举着神的福气。什么？这里的讲义我们在第六页。我们稍微重复我们以前讲的，复习一下你的讲义的第六页。马太福音开始跟末后有强烈的对比，就是这个对比的准一点，就是十二章神的福气要临到他们，有一些以色列人接受耶稣，但是他的领袖不接受，所以神的福气要临到以色列国，他们拒绝，他们说我们不要，你是用鬼王来赶鬼，结果这个福气就流到外邦去。他们不接受，福气就越过他们流到外邦去。所以第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就讲到主耶稣到外邦人的地区来里面传福音，这个战乱的妇人来求他来医治他的女儿。耶稣说这些应该是给我的儿女吃的，他很有信心，他说儿女不要的东西狗也可以吃吗？妈妈，然后第二次这个福音再要向他们传，第十六章他们再来试探耶稣，这个福气要流到外邦。最后一次咀嚼的就是这个是十二章，这个是十六章，最后一次就是二十七章。他们说我们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个福音最后二十八章就完全的，你要到万民，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神那个时候再不透过以色列人把福气传到外邦，而是越过他们，给他们三次，他们都咀嚼，最后一次他们在那个比拉多的面前说，这个罪就归在我们的子子孙孙。那么好严重的一件事，所以最后马太福音就讲得出来，本来这个是来做犹太人的王，本来这个弥赛亚要把弥赛亚国度带来，但是他们一次咀嚼，两次咀嚼，三次咀嚼，每一次咀嚼的时候福音就越过他们传到外邦去，他们还是不明白，还是在烦怒， 结果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时候，所以弥赛亚来了，弥赛亚国度还没有来，是为着以色列人。如果弥赛亚国度来的时候，以色列人都被审判，他们没有准备好，所以神就把这个国度的形态改变了。国度形态本来在西乃山的时候，这个是神治的形态，都是神的国度。后来是王代治的形态，也是神的国度。后来预言的弥赛亚国度也是神的国度。现在就是出来是一个奥秘的国度，奥秘不是神秘，奥秘的国度就是教会。奥秘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在你的讲义第六页最后一段的经文。我们上个星期是看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嘛，这个教会，这个马太的教会论，教会的看法，教会的神学，都是主耶稣说我将来要把这个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够得过他，那么天上已经捆绑了，你们在地上就要捆绑，不是说你们在地上捆绑，而天上就要按着你的捆绑来捆绑，乃是先是天上捆绑的，你们就要捆绑。我们捆绑的是按照天上的所定的规矩，所定的样式来捆绑。天上已经释放的，你们就要释放。这个不单只是给彼得的，也给其他的门徒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神学，在马太福音里面教会的神学就是将来要建这个教会在这个磐石上，那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彼得，也不是使徒，也不是先知，使徒先知只是根基，不是磐石。这里就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到第六节就解释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你们曾经听过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职分托付我，用此事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给你们的，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第五节，奥秘是什么意思？这奥秘是在以前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就是说以前没有人知道，现在在还启示出来的真理。所以奥秘就是以前没有启示的，现在才清楚的启示的。以前或者有个启示的种子，我们见证是的启示，就是以前有个种子还没有完全的启示出来，现在才启示。所以奥秘可以说现在已经，现在才打开的秘密，现在才打开的秘密。圣经里面提过好多种奥秘，信徒被提也是个奥秘，这个教会也是个奥秘。这个奥秘第五节，在以前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旧约里面，外邦人有这个福气吗？没有。如果你看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就继续的来讲到，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真理的一卷书，
所以我们研究教会真理的时候一定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更清楚地讲到教会是一个新人。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请为同学替我们念出来。十二节到十六节，
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
请问这两下是指谁？犹太人跟外邦人。外邦人以前是怎么样？第十二节说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应许上旧约设是局外人，对吗？旧约的犹太人、外邦人可以不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可以不可以？家里的外邦人可以，但是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吃？隔离，还要他要相信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对吗？也要守隔离，要规范以色列人，对吗？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了，对吗？所以这个两下合而为一，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犹太人，如果都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我们一同进到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新人，对吗？所以这个跟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七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他是信教的人，是蓝马士，那个是讲到个人，这个是讲到团体，对吗？这个就讲到这里有两帮人，这两帮以前为仇敌的，现在可以手握手的进到这个圣殿里面，一同的来敬拜神。这个墙已经被擦掉，十字架把这个又高又厚的墙擦掉，这个墙就是什么？律法上的规条，对吗？很可能使徒保罗是用当时的圣殿来做这个比喻。圣殿有三部分，有个外院，有个圣所。外邦人可以不可以进圣所？有个墙隔开，只有一个小小的门，门上面说明外邦人不要脚踏过这个门，一过的时候就被杀死。所以这个保罗就好形容那个外邦人的外院跟这个圣所中间那个墙已经拆毁，所以再不分外邦人跟以色列人。所以是个新人，新人就是说在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新人。所以教会也是一个奥秘，在旧约里面一直都没有讲，直到主耶稣就第一次提到我将来要把这个教会建在磐石上，后来保罗就讲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在旧约里面看到先知神给他看到预言，好像两个山峰中间的山谷没有长到，
很多时候他们就把这哪个先知啊，就把这两个山峰连在一起。如果不文艺的时候，解经不小心的时候，不知道中间有个山谷在里面，那么解经就错误了。主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哪个预言常常连在一起的？连哪些门徒也看不到这个山谷，因为这个山谷就是什么教会，这个奥秘还没有出来，他们不明白的。所以也难怪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还是问几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责怪他们说：“你看他们还是问几个问题。”《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他们聚集的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父亲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嘛？”按照旧约来说，他们问得好对的，他们还不明白这个。我们现在就知道他们问错了，不是复兴以色列国不是在这个时候，所以要小心中间有个山谷在里面。如果你看丹以理书第九章吃食的吃六十九个七已经应验了，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七中间有个时间的距离，这个就是这个山谷。如果你把这最后一个七连上去，你发觉解不通的。他说六十九个次以后，那个被告者被杀，而且这个圣殿又会被毁灭，那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跟主后七十年这个圣殿被毁灭中间已经有三十多年四十年的距离，那么最后一个七怎么放进去？放不到。原来中间有个时间的距离，因为但以理书第九章那个七十二次是讲什么？他说为你本国之民与你的圣城，这个次世次预言出来，它是主题式的来讲，主题式的一方面就不讲其他跟这个主题没有关系，是你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人跟这个圣城，所以这个跟他没有关系，也跳过去。这个就好像两个山峰一样，甚至看不到这两个山峰中间的山谷里面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旧约圣经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好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没有问题，我们就看第七页。第七页就讲到这个天国奥秘的形态跟天国弥赛亚国度的形态两个有什么不同。我这里把主要的列出来，两者都是神的国度，奥秘的形态教会也是神的国度，弥赛亚国度也是神的国度，但是他们有相同有不同的地方。但是神在历世历代里面把这个形态隐藏着，直到犹太人弃绝主耶稣以后才启示出来，所以要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耶稣才启示这个教会出来。但是弥赛亚国度是怎么？神对亚伯拉罕大卫与众先知所应许的国度。好了，第二方面，两个国度都是以基督为王，但是这个教会
奥秘的国度的王不在地上，乃是在天上，只等他德国在临的哪个时候，他德国在临的时候就变成尼塞尔国度。尼塞尔国度是满有权柄和荣耀，主耶稣亲自降临在地上做全地的王。所以教会就是讲王是在天，尼塞尔国度的王是在地，对吗？两个国度都叫普世人蒙福的国度，但是教会的国度怎么普世人蒙福？是犹太人咀嚼了耶稣这个福气越过他们，但是尼塞尔国度这个福气，以色列人要福气啊，透过他们来这个福气传出来。所以一个现在是以色列被神越过以色列人，这个是透过以色列人。神的心意是全世界人都蒙福，但是现在就是越过以色列人，尼塞尔国度来的时候还要透过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福气呢。两个国度同是神所赐福的国度，但是现在我们只享受到灵性的福气，但是在尼塞尔国度里面，我们不但只享受到灵性的福气，无止境的福气也享受到。第五方面就是不同的地方了。现在这个教会的国度，在这个天国的奥秘，或者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的讲到这个奥秘的形态的国度，神工作，那恶者也同是工作。撒种的比喻与败子的比喻最明显了，就是撒种的时候你撒了种，但是撒旦也来做工作。败子的比喻，你撒了麦子，那个敌人就撒败子，最后要收割的时候才可以分出来。因为没有结种的时候，败子与麦子的那个本身是好难分的，要最后他们结出来的种子的时候才容易分。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你好忠心的来侍奉，你在撒种，但是呢，而且就撒败子在里面。那么有好的时候好难分。你如果没有经验，要尝试把这个败子拔出来的时候，一拔整个教会分裂，所以要小心，不容易做，不容易做。你可以分得到，其他人分不到。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不要碰他，等最后的时候有神来分了。那么如果你要分，要把它拔出来的时候，你要很有经验，要知道怎么做。好，再来，连麦子都受酸，但是尼塞尔国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神赐福传递，让二者被捆绑一千年。你看启示录对第二十章最后一部指示，让二者被捆绑一千年，然后才扔在硫磺火炉里面受永刑。第六方面，在现在国度里面，教会的国度，神的仆人要按神的心意忠心来做工，国度圆解的时候才得赏赐。但是尼塞尔国度的时候是神的仆人受赏赐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忠心来做，在什么时候受到神的赏赐，就是在尼塞尔国度里面，就是基督脚踏橄榄山在地上建立这个尼塞尔国度的时候，我们就在里面受赏赐。第七方面， 现在这个奥秘的国度的形态是国度开始的时候好似小，渐渐扩大，这个芥菜种的比喻与面少的比喻，就是从小慢慢变大。芥菜种是很小的一个种子，慢慢变大变大变大，结果变成一棵树，有飞鸟住在上面啊。这个就有人解释了，这个就是芥菜种怎么变成一棵树，这个是不正常的长大，那个鸟就象征这个魔鬼住在上面啊。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真的看到有一些叫做芥菜树，它所做的芥菜种不是我们后院里面种的芥菜，是一棵树，应该想办法把它不要这个菜这个字，因为芥菜种我们就想到在后院里面种来种去这么大的，怎么变成一棵树。在以色列地方就是有一种的树，他们叫芥菜树，真的可以长到一个树。为什么他说长到一棵树，大树，然后有飞鸟住在其上，飞鸟好小的选择的好的树，他才哪里做个巢在上面，而且这个树好大，大到一个地步飞鸟可以住在上面，不是不好的，都是好的。这个是长到教会的增长，不过教会增长是从小慢慢增长起来。结束的时候，神审判全地，分辨善恶，败子与撒网的比喻就讲到这方面，分辨这个善恶。但是尼赛尔国度的时候，尼赛尔国度是怎么样？尼赛尔国度，你看但以理书第二章说到这个戴上头是金的，然后银的膀背，然后铜的肚子，然后这个腿是铁的，然后到早的时候半来半铁，然后就忽然有个石头从天上打下来，这个石头打下来整个上就倒下去，这个石头就充满天上，变成大山充满天，是忽然来的，不是尼赛国度，不是慢慢从芥菜种子慢慢长大，一来就来的了。所以两个来的时候不一样，这个尼赛国度是忽然开始占领全地，也是主耶稣找他橄榄上的时候，就是尼赛国度来了，而且是永远的国度。不过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在进一步启示，这国度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千禧年，另外是天堂。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这个字打错，结束的时候也有审判，然后进到天堂。撒旦要攻打千禧年，要把基督的国度打下去，打不过，因为神说过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所以两个有好多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来读。那么怎么分辨，你就看到主要分辨就是这个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一旁，越过以色列人，这个福气传到外邦去，那个尼赛尔国度就是透过以色列人然后传到外邦去，还有这个国度王在天，这个是王在地，这个是享受到灵性的福气，那个是不但是灵性也是无止境的福气，这个豺狼与羊羔同住，这个我们看不到豺狼与羊羔同住。那么上次也跟你们谈过这个尼赛尔国度或者千禧年跟天堂的分别是怎么样。天堂在旧约里面这两个都叫做新天新地，
哪一个没有死亡？天堂没有死亡，这个有没有？
有。
有，好，一百分。新天新地，在旧约里面都叫做新天新地，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两个没有分开的，连在一起是永远的国度。但是有时候重点是讲到这个，有时候重点是讲到这个，所以要小心的分。到启示录二十章的时候，再进一步把它暂时分开。这个是撒旦被捆绑一千年，这个撒旦被问在流亡火湖里面，哪个不同啊？所以我们如果去侍奉的时候，撒旦是什么时候被捆绑？在千禧年的时候。有一次上方是有一个牧师，他去赶鬼赶不到，他知道我有赶鬼的经历，所以打电话请我去，那么我也去。我们在这个姐妹的家的门口，在车子里面一同祷告，他就说我们要捆绑撒旦。我说不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把他赶出去，现在我们不是捆绑撒旦的时候。那么他说我进去也要问他这个鬼叫什么名字。那么后来我们去祷告，跟这个姐妹祷告，跟这个姐妹祷告，这个是信主的，不过以前他是招过鬼，后来他信了主，这个鬼还是打扰他，那么他赶来赶去赶不到。然后我就按手，跟这个牧师一同按手的为他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他的面是一个土生的，那面变成黑色了，变成男人的声音了。这个牧师就说：“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回答。我说：“这个名字不重要了。”他不回答就算了，我就奉主耶稣的名，把你里面所有打扰他的污鬼都赶出去。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嘛，他如果不长就不需要了。那么他忽然就变了男人的声音啊，说 You betray me, you betray me, 因为他以前招过鬼，跟他有来往啊。那么我就祷告的时候就说，他因为信了耶稣，他现在跟你的关系已经完全的一刀两断，完全的没有了。然后我也吩咐这个姐妹制止出声，说我以前跟你的关系现在一刀两断，由他来出声好过第三者来出声。后来他就也出声了，然后那个声音说 You betray me, you betray me。后来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你里面的所有邪灵，不是圣灵的工作，都从他里面出来走。他出来了，释放了，没有赶以前他不能够唱圣诗，拿圣经来读到主耶稣基督哪几个字读不完来。后来请他唱圣诗，后来我就说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要看家里面有什么。他有好多这个麦当劳那个唱片，那个 Kiss 就是有四个人 Man 黑白的Kiss。 感谢主，他们最近退休了。好多好多年轻人唱他的诗歌也不知道，他的英文叫做 Kiss。 四个人，我有他的图片没有带来。这个是什么 ？Kids in Satanic Service。他唱的诗歌是 Highway to Hell， 到地狱的高速公路。年轻人唱啊，那些唱片，我说你要给我，我要把拉到外面打破，全部把它打破。后来我再找，看到有个葫芦，是好美丽的，用玉来做的一个葫芦。没有盖的。那么我说这个葫芦也要给我，我要也打破它，我不是要拿回家。他说这个是我爸爸妈妈的，是玉来做的，好贵重。那么有个土生的牧师就问我，这个葫芦为什么要打破？葫芦不是有一个有个中国传统里面有一个抓鬼的那个钟馗啊，是拿葫芦把这个鬼放进去的嘛，对吗？但是这个没有盖的，没有盖就是由它自由出来出去。我说我感觉到那个鬼已经离开这个姐妹，但是那个邪灵盖在这个房子里面。我说要把这个葫芦拿走，他说不可以，因为是他的爸爸妈妈。我说妈妈，我要回家了，你就告诉你爸爸妈妈，希望他愿意把这个葫芦拿走，打破。那么我就离开了，用了大半天的时间。那么再过几天，有另外一个三藩市牧师去探访他，我就问这个牧师怎么样，他说很好了，跟他查经也可以，唱诗歌也可以，那个面熟啊，完全不一样。上次见到他黑黑的面，现在他有光彩了，他可以好喜乐的。我说我问这个牧师那葫芦在不在，他说不见了。那么所以我们要去赶鬼的时候要明白，现在我们不是捆绑他的时候。有一次耶稣赶鬼，那个鬼说不要把我放在无底坑里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对吗？耶稣也没有把他放在无底坑里面，把他放在猪群里面。所以要明白这些神学的真理的时候，你赶鬼的时候更有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来赶鬼。我有五六次这个赶鬼的经历，不过我一直对人说我是藏牧师，我不是藏天师，我不是到处去赶鬼，有需要的时候我就靠主耶稣的能力，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不能说我有赶鬼的恩赐，不过我知道怎么祷告，这是靠主耶稣的能力，知道怎么问这个被鬼附的人，明白他的需要。所以如果这是千禧年，现在是千禧年真好了，那魔鬼都被捆绑了，我就不需要赶鬼，对吗？但是现在是这个教会这个奥秘的形态的国度。好了，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刚才听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是说你就是释放的话，就是让他出去就可以，
赶他出去，
是不是赶他出去，就是不要捆，就是
离开这个身体，因为他是这个是信主的。有人说信主的人不会被鬼附，不过我的经历也看到，因为罗马书不是单单我经历，罗马书第六章说，第六章对那些信徒来说，你们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 如果一个信了耶稣人再去拜偶像的时候，他就顺服这个偶像；再去往得胜的时候，就顺服这个得胜里面的乌鬼。你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绝对的要劝信耶稣人不要跑回去拜偶像，不为跑回去招鬼，不要跑回去往得胜。你顺服谁就做谁的奴仆，你把自己放在这个乌鬼的手里面，他就来。有人就说这个释放的神学家就说，你里面有圣灵，有圣灵邪灵就不让他进来。我就觉得这个西方的神学家就是好理性，这个在无理学上面，这里有 A 就不能够进 ，B 就不能进去，对吗？但是这个不是无理啊，这个是灵界啊，灵界的。以前中世纪的时候，有些神学家就在想，在一个针头上有多少的天使可以跳舞？你说一千个也可以，两千个也，三千个也，灵界就超乎这个物理界的，对吗？所以在灵界里面有 A 也可以有 B 同时发生的，同时他们不见什么空间的，主要就是你不要打开，不要打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神给我们有知情意，智就是理智，情就是情感，意就是意志。因为神也有知情意，所以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就知情意彼此的相交。不过神的知情意是比我们更高超，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知情意打开让其他的东西进来，也不要放弃我们的知情意。打坐的人是怎么样？我问过一个打坐人，他说打坐最高超的时候就是里面没有东西。我说怎么可以里面没有东西啊？如果我要求里面没有东西，我说我里面没有东西，这一句话就是东西在我里面，对吗？他说有个方法，其中的方法就是你想到地上有个大的洞，你想到什么东西就把它掉下去，掉下去。你想到你的丈夫掉下去，你想到你的房子掉下去，你的妻子掉下去，掉下去，所有东西都掉下去的时候，你里面知情意都放松了。没有东西的时候，你灵魂就出窍了，飞了出来。我也看过一本书，不是基督徒说，他灵魂飞了出来以后，看到灵界里面好多奇奇怪怪的邪灵啊。所以要小心，不要把你的知情意都放松，放到一个地步好像空白一样的时候，你没有防守线，邪灵好容易进来。圣灵充满不是要你放弃你的知情意，你还有你的知识，还有你的情感，还有意志，乃是把你的知情意降服在他的知情意之上。我不是说你不要你的思想，不要你的感情，不要你的意志，这样子放松的时候，邪灵好用进来。圣灵充满从没有要求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弃，那是把它降服在圣灵上面。好，这个是 reasoning。这个是 feeling， 这个是 will， 或者叫 emotion。 在神学上什么叫做位格，位格好难翻译的，这个是从 person 里面翻译出来。在神里面有三个 person，只是一位神，这个 person 就是三个位格。位格是什么？是位格，就是有知情意。 就是这个位格就是独立的我无，这个 Over Project 它不是独立的我无，认为它没有支撑力，这个作者不是我无，不没有支撑力，但是在神里面有三个独立的支撑力，所以父神可以跟圣父，可以跟圣子来谈话，圣父也可以说圣子我好爱你，圣子也说在克西玛丽园里面祷告，父啊如果能行请你把这个苦杯拿走，但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这个是意志上面的造楼。我们对神祷告就是用这个至诚意来祷告，我们对神说啊，神啊你知不知道这个，神说我一早就知道了，耶稣都说了，你没有祷告以前那个你的需要父神都知道，那么你说祷告好容易，来到神面前就说神啊我没有祷告以前你的所有都知道啊，那么你就赐给我需要的东西，阿门拜拜。不是，祷告不是来品神，不是说神里有些东西不知道，也不是来念符咒，念符咒就是说你念这个符咒神就要怎样动，念那个神就要怎样动，如果有亚拉丁神灯，亚拉丁神灯那个巨人就出来，准有什么吩咐。我们祷告不是这样子，是有至诚意的人跟有至诚意的神相照，对吗？你告诉神一些事，神说我一早就知道，你对神说我很爱你，神就说我爱你更多，一早就爱你了。那么相照的时候，他就把他知道的东西告诉我，感情上让我们享受到神的爱。所以祷告不是你单单对神来说话，你看祷告也不是一开始就说神啊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拜拜阿门啊，不是，你看诗篇呢，一祷告的时候说你真是美丽啊，你的名字何其美美啊，赞美他，你代祷，然后再为自己需要来祷告，然后最重要聆听神在你心里面说的话。现在人太忙，祷告完了就拜拜走了，神说不要走不要走，我还有跟你东西要跟你谈。有好多时候祷告我们要到一个地步，愿意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有时候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只是看到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神要做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准许他做工作，结果就雅各书第四章就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有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妄求，但是神在里面开始改变我们的心意，改变了就明白他的心意。你祷告不怕跟神吵架的，但是你准备好最后吵架，最后神赢的，不是你赢，但是神赢了以后你就明白他的心意。亚伯拉罕不是吗？神啊你这没有理由啊，如果这两个城里面有五十个誓言你都毁灭他们，神说五十个我不毁灭，亚伯拉罕就说四十个怎么样，四十个都不毁啊，神啊对不起我数错了，三十个怎么样，最后亚伯拉明白了，原来连一个都没有，神啊你这是公义的。哈巴谷甚至不是说吗，我在守王楼上面一直不下来，你为什么要加勒德人来毁灭我们，他们犯的罪比我们更大，想不清楚想不清楚。最后他哈巴谷甚至书最后几节说什么，虽然羊棚里面羊圈里面没有羊，牛棚里面没有牛，葡萄树不结果子，我以什么神为乐。他明白过来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神也要毁灭他，唯有一人因信得胜。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他吵架，跟他摔跤，最后神赢了，你就明白过来，那么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可以好像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求什么都得着，不过我们要按着他的旨意来求。那么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现在的工作跟弥赛亚国度里面的工作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现在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在这个奥秘的国度的形态里面，我们怎么样侍奉神。那么请你看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跟二十一节，请一个同学替我们念出来。
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
所以有人就解释了，这个弥赛亚国度就是在人的心里面，现在就是弥赛亚国度，不是在教会里面，乃是在你的心里面，对不对？你看中文圣经上面有几个小字，在中间，那么究竟是在心里面还是在中间？主耶稣对谁来说？这几节圣经主耶稣是对谁来说？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心里面有没有神的国？没有。如果神的国就好像法利赛人的心，我就不去了。耶稣责备他们，里面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很好看，里面充满了死人的骨头，所以这个应该翻是在你们中间，不是在你们心里面。你们在你们中间，就是弥赛亚国度，哪个弥赛亚在你们中间呢？为什么你们不接受，还说神的国在哪里，在哪里，哪里？这个王在你前面，你都不接受，只是责备他们。好像有一次，宋尚杰博士去讲道，去了以后，等了好久还没有开始，宋博士就问他们为什么开不？我们等宋尚杰博士，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找来找去，在他前面的就是宋博士。这个就说在你们中间呢，你们不接受就是了，还要问这个神的国在什么时候来临？好了，第八页，讲义的第八页就是说，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神的国度的形态，是个奥秘的国度的形态，在旧约里面没有出现，因为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需要那个头出现。耶稣什么时候那个头出现，就是耶稣复活升天，他为父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他是教会的头，那个时候就出现。但是身体什么时候要出现，那个要受圣灵的洗，而且圣灵的浸，那个要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圣灵那个时候还没有降下来，直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才降下来。教会的这个天国的形态跟弥赛亚国度的形态不一样，我们要小心的分辨。教会的 形态王在天，这个尼采国度的形态王在地，教会的形态是神把以色列人暂时放在一旁，这个橄榄树本来的枝子被砍下来，现在我们也橄榄树的枝子插上去，我们不要骄傲，不，因为不是我们托住根，乃是我们根托住我们，我们借着这个根享受到这个根所带来的肥瘠，这个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讲，将来等以色列人复兴的时候，外邦得救的数目满足，以色列人就全家得救，那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所以今天我们来侍奉的时候要准备好，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一边侍奉的时候撒旦一边撒败子，撒旦会做拦阻的工作。在湾区里中国教会里面侍奉不容易，比其他的地方更难，所以心里面要准备好。好了，有没有什么问题？
自情情义，
什么？
刚才老师
自情义，
对。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灵魂体啊，
灵魂体。
所以这个自情义基本上是属于魂的。
你是看尼托圣弟兄的书？
不是，我就是问有这个问题。
对，尼托圣弟兄影响中国教会最厉害的就是这个三元论，他说。灵魂体自成义是在魂里面，对吧？他有一本书，这个
属灵人，
属灵人，他有另外一本书，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好小小的体。他说体就是与外界无止界的结束的，这个是与人接触的。灵是怎么样？如果知情意都在还，那个灵在做什么？他说知脚，知脚是什么？知脚就是知脚，没有办法解释。你看到这个人，这个是好人，那么你怎么知道啥？我就感觉他是啥人。所以他说我们用灵祷告，就用指导跟神祷告。但是保罗说我用悟性祷告，悟性是在什么？知情意。那么尼托圣弟兄就说神是教育，就是知情义，就是还的工作，所以他反对神学教育，反对很厉害。所以中国教会一直好多都反对神学教育，就是受他影响。所以你看到跟从尼托圣弟兄的教会都不赞成他的弟兄姐妹去受神学教育，但是他，我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他是反对神学教育的神学家。他教会的培训是怎么样？由他来带领其他的人，他也是神学教育，对吗？不过外表上不是，出现了问题了，在神学上。神是个灵，神有没有自成义？那么灵没有自成义的，自成义是个魂的，应该说神是个魂。那么怎么？神是个灵，但是神有自成义，按照他的这样子分的时候，神应该没有自成义。 一个大问题。另外问题就发觉圣经好多时候灵与魂常常是通用的，召唤来用。那在犹大书里面跟彼得后书，我们的和本翻译错误了，犹大书第十节他讲到这些异端的人，但第十节，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俗律一样。这个不是灵性，是理性。
新译本是说理性。
对对，新译本就把它改正。我们要谢谢新译本在这里。理性不是灵性，彼得后书也是这样子，可本把它灵性也是理性，按照原文圣经来说，好了，最大一个问题是《传道书》第三章，旧约《传道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请念出来。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传道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谁知道人的上升，受的魂是下入地呢？
这里人的灵、受的魂，在原文圣经里面，两个都是灵，两个都是灵。新译本有没有？
说有，他有在小括弧里面说，魂的原文与灵，三章第二十一节和气息三章十九节相同。
对，他避免一些人反对，所以就放在括弧里面。这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灵是下落地？
那这里还是写魂，但是这是有一个括弧。
对，为什么不胆子大一点？灵就灵了，不要括弧了。可以翻译做兽的灵括弧，可本作魂。好了，我们不是谈这个神学，不过你问到，我们就稍微提一提。
那请问牲畜，牲畜它也有灵魂体？
我们不是谈这个神学，牲畜，牲畜有没有知情意？
没有。
狗有没有知情意？
有啊，
对吗？
有啊。
对，有啊。
有
狗有知情意，对吗？所以我就说，我们人有知情意，所以我们有位格嘛，神的知情意给我们高嘛，对吗？
对对，
所以神有神格，对吗？
对，
我们有人格，兽的知情意给我们低嘛，他有兽格，对吗？当一个人的知情意跌到好像野兽一样，我们说这个人没有人格，只有兽格，对吗？他也是独立的活物吗？对吗？独立的活物吗？就是有知情意，
但是他们不会拜神。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罗马书第一章就说，神造人的时候把他自己的存在放在人的心里面，野兽没有。现在的社会学家就说这个是宗教感，野兽没有，所以进化论就出了问题了。为什么 猴子在进化到人的时候，猴子从来没有这个，建造个大山就来里拜，这个大树就来里拜，我们人这个大山就拜拜拜拜，那么神把他的存在放在我们心里面，野兽就没有。不过这几个知情意识难把事是另外一个问题。好了，我们要休息十分钟，我们等一下要回来了，现在跑得好远好远。